我想我们以弟兄和姐妹的方式来起应，我要请弟兄们来读单数节，姐妹们来读双数节。弟兄们，第一节，请。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
耶稣
进去
了，
他们
摸到他说：“
起来，不要害怕。”今天沈牧师传讲的信息题目是高峰会。
这几天我跟谢牧师还有诗班的负责同工们一起在想说，这个今天的圣餐主日又有差派礼，等一下又有父亲节的特别的一段，诗班又带领我们敬拜，不知道还有几分钟可以讲到。我说没有关系，我不是康牧师，我可以讲很短。上个礼拜我们领受的信息是主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说：“你们人们说我是谁？”然后他们有很多的答案。之后主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我相信经过一些讨论以后，后来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就对他说：“你是蒙福的，因为能够知道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定是一个启示，是从神的灵在内心中的启示。”圣经上很清楚，在那一段圣经之后，主耶稣从此就告诉他们的门徒说他会到耶路撒冷，而且受害被钉，第三天要复活。该撒利亚腓立比从这时候开始，在主耶稣世上传道的生涯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主耶稣似乎所做的是传道、医治、这个医病、赶鬼、行很多奇妙的事，很少很直接的清楚的告诉世人和门徒说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很少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他就是那一位神所差来的。虽然施洗的约翰晓得这就是弥赛亚，因为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候，从水上上来的时候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施洗约翰知道，然而施洗约翰被捉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里头还叫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而在这个时候，该撒利亚腓立比，主耶稣却让他的门徒非常清楚知道他就是这位基督，这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而在这之后，从马太十六章开始，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主耶稣面向各个他山而去。而这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应当就是马太第十七章，其实在马可福音也有记载，路加第九章也有记载的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诚实地向诸位说，这一段圣经不容易明白，因为它是天上的事，它是一个奥秘的事。但是从圣经中，特别路加福音的里面，我们可以认识一点点， 那我们就在所知道的这一点点里面来分享。第一，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虽然好像在地理的位置中它是在一个山上，但是它是属天的，因为耶稣变了相，神所差来的摩西和以利亚也是衣服洁白放光，洁白的放光的，人的眼睛不容易看的，意思就是说那整个的时空哈，整个的感受它不是属地的，它是神的，神所掌握的，这是第一个。那荣光令人震撼，那荣光叫彼得难以忘怀，那荣光叫约翰难以忘怀。我们可以从彼得前书或者约翰一书里面还可以看见。第二，我觉得让我们能够领会一件事情，也是我自己领会的，那就是这一个登山的那个时刻，会不会是主耶稣基督上山去祷告？该撒利亚腓立比之后，他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他上山祷告，祷告什么？以至于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上帝差摩西和以利亚来到这里。我想主耶稣的祷告应当是不是就是确认他自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使命，要确认这个使命。路加福音记载，摩西和以利亚神差他们来是和耶稣谈论在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请注意圣经所用的词句是谈论而不是讨论，是他们二位奉神的命令下来，然后我不知道用下来对不对啊，因为我刚刚一直说那是天上的光景，跟耶稣谈论，谈论什么？圣经上也没有记载。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肯定是上帝差派的，那为什么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摩西我们都知道他是律法的代表者，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者，但是我觉得除了他们是律法的代表或先知的代表，或者是他们加起来就成为整个旧约时代的一个代表，但是我觉得更宝贵的就是这两位摩西和以利亚都经历上帝荣耀的呼召，以及都接受过上帝重大的托付，而他们二位在接受这荣耀的呼召和重大托付的时候，二位也几乎是以他们的生命来回应的。摩西，上帝呼召他，在旷野中荆棘的火焰中呼召他，要他回到埃及去，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中间带出来，摩西不肯，他不愿意，因为他知道他回埃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后来他顺服了。上帝呼召以利亚，在那个拜偶像的世代中间，要把以色列百姓从众人中间带出偶像的崇拜，以利亚来到了加密山上，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们都不单接受神荣耀的呼召和重大的托付，而且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顺服上帝。这两位带着神的旨意传达上帝爱人救赎人的旨意，以及在旧约圣经中，在旧约先知中所有指着基督耶稣受难复活的预言，以及要发生的事情，来跟主耶稣谈论。 弟兄姐妹，这是天上的会议，或者说是天上的谈话，却关乎全世界全人类的命运。主耶稣怎么回应？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中最难学习的一个功课，我觉得大概就是顺服。因为人的己、人的老我、人肉体的情欲，随刻都会传动，都会蠢动，要叫我们远离那顺服的道路。然而生命中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因为唯有顺服可以使得我们进入至高者的宝座前，因为唯有顺服可以使得我们明白全能者的心意和他的道路。爱是使得人愿意顺服的动力，舍己，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都是因着上帝爱的吸引。当摩西和以利亚被神差遣来到那个地方，和主耶稣基督一起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以及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全的事，我觉得主耶稣听得很清楚，于是他回应天父，他接受父的命令。他是用什么态度接受的呢？腓立比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顺服是一个甘心的、纯心的、全然愿意的一个顺服。这个命令、这个使命，不是容易的，是不单是艰难，而且是极其艰难的，是对人的心灵中有极深的挑战和挣扎的。但是耶稣基督却接受了父的托付，存心顺服，以他自己的死要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满足父的旨意，满足父的心意，成全救恩的一条唯一的路。当主耶稣基督回应了以后，我觉得感谢神，人们得到一条出路了。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注意到彼得看到这个光景，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才好，所以就讲了一些话啊，这些话有点不敢讲说他讲得怪怪的，但是讲得不是很好。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要不要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是彼得当时在一个惊惶害怕中间所能有的反应。我们不敢责备他，我们也不配责备他，但是原谅我说，这不是这一段圣经的重点。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上帝的声音。圣经上告诉我们，突然有一个云彩，请注意，从旧约开始，这位全能的上帝以他的云彩来引领他的百姓，以他的云彩来表达他的同在。所以当摩西按照神的旨意建立了会幕，当那个会幕完工树立起来的时候，要奉献的时候，耶和华的云彩遮满了会幕。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夜间用火柱引导他们。 当所罗门王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在耶路撒冷经过了7年的时间要完工的时候，在那个完工的时刻，所罗门王带领所有的文武百官，带领所有的百姓一同来献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云彩遮满了他的殿，那是神同在的记号。在这里，当神差他，当主耶稣去祷告，到山上祷告，要确认他自己被神差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使命，他清楚了以后，摩西以利亚下来跟他谈论清楚了以后，耶稣基督回应神，存心顺服，荣耀的神借着他的云彩再一次的同在，然后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才是重点。各位，顺服不容易，顺服，我再说一次，顺服可以使得我们进入至高者的宝座前，顺服可以使得我们明白全能者的心意和他的道路。耶稣全然顺服，变向山上之后，主耶稣下山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从此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客西马尼园的挣扎，哥哥他山上十架的得胜，以及从死里复活的荣耀升天，包括以后有一天他会再来，都再在显明所谈论的以后要全然成就。他开了一个，开了一条路，这条路使得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得到救恩，得以蒙恩得救。弟兄姐妹，登山的变相的这一件事，在整个主的生平中间好像是很短暂的一个时空，却是永恒中重要的时刻。我们很亏欠，也觉得很不容易全然更深的能够知道太多，因为这里头隐藏着神自己的奥秘，但却让我们，神却让我们知道一点点，那绝对是与你我有关的。山上的变化叫彼得惊讶万分，但是惊讶归惊讶，下山以后要走的路却是十字架的道路，顺服才能走得上十字架的道路，走得好十字架的道路，也唯有顺服才能够走得完十字架的道路。愿主赐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你所做的奇妙，独行其事的神，你的爱何等深，你的恩何等大，我们心被恩感，将荣耀感谢都归给你和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靠主的名，阿们。